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基辅反击莫斯科攻击，无人机袭击车臣地区。拜登同南韩代理总统通话，强调美韩联盟是印太和平关键。以色列认为来自大马士革的威胁持续升高。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众议员吉梅内斯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川普会以实力换和平。川普国安顾问表示，神秘无人机暴露美国防空漏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基辅在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进行了反击。15号当日，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车臣地区，属于俄罗斯国家近卫军的一个营区。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低空飞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并且爆炸，但是就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透露，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切断了由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到被占领的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后勤燃油供应线。今次行动摧毁了一列火车头和40节运油车厢，并且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系统进行了攻击。在乌克兰的反击之前，莫斯科在上星期五对乌克兰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轰炸，发射了93枚巡航和弹道导弹，近200架无人机重创了乌克兰的能源基地设施。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12月14号进行了通话。拜登强调，美韩联盟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并且对南韩民主以及法治的韧性表示赞赏，重申美国对南韩人民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近年来在加强美韩联盟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拜登表示，他相信韩德珠执政期间，该联盟将会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国会14号通过总统弹劾动议之后发声明表示，他将会铭记所有批评、鼓励和支持，并且继续为国家竭尽全力，直到最后一刻。尹锡悦被停职之后，总统权力暂时由南韩总理韩德珠代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4号发表的声明表示，美国重申对大韩民国和他的公民、民主进程和法治的支持，我们对美韩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星期日表示，即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推翻了前总统沙巴尔，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卡茨在审查国防预算的官员会议强调，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个威胁，即使叛军首领展示了温和形象，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会将重心放在重建。以色列国防军 IDF 近日突然进入1973年中东结束后联合国建设的戈兰高地非军事缓冲区，并且占领了叙利亚政府军放弃的军营。以色列表示，摧毁叙利亚战略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是为了防止反对派武装使用这些武器。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呼吁给叙利亚新政府机会，并且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军事训练。近日，川普的盟友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今年7月，川普曾经在竞选集会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将会取消美国2000年授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而科顿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行政总裁委员会峰会警告游说者，说如果代表中共，应该做好挨打的准备。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提供中国最优惠国待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可以以国家安全例外作为理由取消某国的贸易条款。2022年2月，拜登政府向俄罗斯祭出这个惩罚。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亦都赞同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共和党在7月的政纲明确表示， 将会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必需品入口，并且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美国众议员吉梅内斯星期日表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后任总统川普将会通过实力带来和平。他指出，中共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是美国必须关注的对手。吉梅内斯强调，川普清楚谁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将美国的安全放在首位。他表示，美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实力达到，而不是通过需政政策。他还表示，俄乌战争显示出美国国防能力的下降，美国需要在国防材料和武器生产方面努力追赶。他强调能源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能源供应来源，利用能源优势攻击敌人，帮助朋友，孤立中共。他表示，美国可以用自己的石油代替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石油，削弱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支持能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指出，近期新泽西州和其他州都出现无人机目击事件，凸显了美国领空安全的漏洞，必须要快速弥补。而拜登政府的态度就低调，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大多数的目击事件都涉及载人飞行器，暂时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这些回应就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呼吁政府召开简报会，并且重新审查相关法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从11月中在新泽西州快速增加，并且扩展到马里兰州、麻省等地，引起广泛关注。
联合国特使12月15号呼吁迅速终止对叙利亚的西方制裁。叙利亚新领导人和地区以及全球大国同时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之后开始规划未来的道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已经证实，美方已经和叙利亚反抗军直接对话，讨论美国和阿拉伯伙伴希望叙利亚在政权过渡期间遵循的原则，以及寻找在大马士革失踪的美国记者泰斯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这个将是美国是否承认新政权甚至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依据。布林肯在约旦红海度假胜地阿卡巴和八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欧盟外交官会谈之后表示，各方同意叙利亚政权过渡期应该由叙利亚人主导。在尊重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内所有人权利的前提底下，产生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同时允许联合国扩大在叙利亚的人道活动，以及必须保护外交设施以结束叙利亚的国际孤立状态。叙利亚事实上的新领导人沙姆解放组织头领艾哈迈德·沙拉上个礼拜六曾经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因为叙利亚需要聚焦重建。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礼拜日表示，叙利亚新政府在发出建设性信息之后，应该给他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而新政府提出协助要求的话，土耳其准备向他提供军事训练。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礼拜日就表示，虽然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一个礼拜之前推翻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之后，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语气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而特拉维夫对叙利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旨在反击这个威胁。当日以色列还宣布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爱尔兰总理哈里斯则对以色列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决定表示遗憾。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六宣布选定前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伦内尔出任总统特别任务大使。格伦内尔会关注美国对北韩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事务。川普的过渡团队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格雷内尔亦将关注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北韩和委内瑞拉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 路透社之前报道话，川普已经考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会谈，希望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上个礼拜六，川普仲任命真相传媒首席执行官德文·努涅斯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飓风奇多上个礼拜六肆虐法国海外省马约特岛，并且造成很多人死伤之后的第二日，通过空运运送的救援物资在礼拜日开始抵达这个法国最贫困的地区。法国海外省长表示，他担心马约特岛的今次灾难会有几百人死亡，或者甚至是几千人。教皇方济各礼拜日访问科西嘉岛，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表达了他对马约特岛居民的挂念，并且承诺将采取行动。媒体上显示受灾当地的情况好似世界末日的背景，四围是波纹铁皮和烂木板碎片。据法国气象局说，气旋奇多的阵风速度超过时速220公里，是九十几年来袭击海外领土最强烈的一次。当地官员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马约特岛居民失去住所。法国刚刚在两日之前更换了总理，原内阁人员正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以最快速度前往马约特岛的内政部长布鲁诺·雷特尔洛上个礼拜六晚间表示，当局担心今次飓风袭击的后果将会很严重。后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1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了他们三个人的合照。梅拉尼亚写道，相当荣幸再度在海湖俱乐部招待安倍超惠。我们深情地怀念他已故的丈夫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向他留下的不凡成就致敬。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同时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自从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遭到枪击身亡以来，川普一直定期打电话给安倍超惠表达问候。虽然安倍超惠并未在日本政府内任职，不过反而比石破茂今年较早就任首相之后先见到川普。石破茂10月就任日本首相之后还未当面见过川普。以推动维吾尔族民族独立为宗旨，今次参与协助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强人巴哈尔·阿萨德的武装团体近日抢先发布影片公布，未来袭击目标锁定中国，话要令到中国异教徒常岛沙姆地区，即包含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东岸的异教徒所经历的痛苦。据美国之音报道，参与推翻巴哈尔的特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他的前身是东伊运，在当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率先发布影片提及袭击中国的计划。这个组织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上血迹斑斑的照片。一些成员并且威胁要将从叙利亚军方缴获的武器库存拿来对付中共。在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时候 ,12 月8号特厥斯坦伊斯兰党又发布一只影片，只见战士蒙住面手持机关枪，点名新疆地区的几座城市，话要驱离中国的异教徒。